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于蒙彤。今天是2018年6月29号星期五，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警方确认在马里兰州报社开枪行凶者的身份，马蒂斯会晤中国军方高层谈南中国海等问题，上海小学生无辜被砍，公安事件频发，官方保持低调，欧盟就非法移民和难民问题达成协议，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美国马里兰州警方确认，星期四携带烟雾弹和霰弹枪在一家报社开枪打死5人的男子是哈罗德·拉莫斯。马里兰州的官员说，拉莫斯与马里兰州州府安纳波利斯市的报纸《州府线报》长期以来有纠纷。当局说，这次枪击是蓄意攻击，拉莫斯特意寻找行凶的目标。执法人员虽然很快赶到现场，但是当时拉莫斯已经打死了4名记者和1名销售助理。目击者说，枪手在当地时间下午3点透过玻璃门朝里面开枪，然后冲到新闻中心朝那里的工作人员射击。一名当时在工作的记者之后发推说，他当时躲在桌子下面，可以听到枪手开枪并重装子弹。拉莫斯目前在押，接受当局的讯问。川普总统发推说，他在从威斯康辛州回到华盛顿的途中了解了枪击的最新消息，向遇难者及其家属表示哀悼。马里兰州州长拉里·霍根则发推说，他对于首府发生的枪击感到极度悲伤。尽管发生了枪击事件，但是州府线报决定星期五照常出报。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北京会见军方领导人，双方讨论南中国海等备受国际关注的问题。另一方面，上海发生一名男子针对小学生的滥杀无辜事件，导致2名儿童遇难，另外有2人被砍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介绍有关情况。
叶冰你好。
你好宇宙。
那么当前的美中关系由于贸易战和一些涉及军方的事件而趋于紧张，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这次访华主要关注了哪方面的问题？各方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今天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的行程相当紧凑，在会见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之后，他结束访华行程前往首尔，当天会见了韩国国防部长宋永武，随后又飞往日本。这次马蒂斯访华规格相当之高，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中国外交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吴谦今天表示，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接受了马蒂斯的邀请，将在年内访美。他还积极评价了马蒂斯访华。吴谦说，双方就国际地区形势、两国两军关系及朝鲜半岛、台湾海上安全等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马蒂斯接连访问中韩日三国，显然希望与朝鲜半岛利益相关的各方讨论半岛局势和无核化议题。最新的报道说呢，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宁边核能研究中心仍在改善其基础设施。分析报告认为，可以预见的是，在平壤发布具体命令之前，朝鲜负责核项目的人员仍会像往常一样继续他们的工作。那么今天我采访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原副院长郭宪刚，他认为马蒂斯这次访华具有实质意义，主要在管控分歧，避免两军在南中国海等敏感区域误判，和朝鲜去核等方面加强沟通，扩大共识。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美国的军舰过来，中方驱逐，因为他有时候会进入到中国岛礁12海里之内，这样的话很容易发生这种冲突。所以两国的国防部长见面呢，应该是就这些危机管控要进一步敲定。另外一个朝核问题，朝核问题我觉得也是他这次来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因为朝美领导人刚刚会晤嘛， 中美在这个问题上是共同点是比较多。首先都是要实现无核化，怎么样实现无核化，保这个停战协定转为和平协定，这个需要中国的参与，美国当然也是当事者，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也会有很多共识。所以他这次访问，我个人认为啊，一个是重点是南海问题，一个是朝俄问题，主要是这两个，当然包括伊核协议是吧，这个他也会谈到的，希望中国站在美国，但是这方面双方是分歧很大的，不可能弥合。但是我就关键是能够使中美关系不要失控，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川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的时候达成了协议，一致同意半岛无核化，但是没有制定具体时间表。要落实与金正恩达成的协议和共识，美国还需要争取各方继续在无核化议题上继续向平壤施压。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会见马蒂斯的时候表示，老祖宗留下了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啊，显然是针对南中国海和台湾问题。近来中国当局要求外国航空公司网站将台湾标注为中国的一部分，而美国的航空公司呢至今没有更改。美国航空公司要求与中国当局协商，但是遭到中国方面的拒绝。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称，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遵守中国的法律，是外国公司在华经营的基本遵循宇宙。
嗯，好的。那么另外呢，是近期中国多个地方发生暴力行凶事件。今天呢，在上海又传出了小学生和学生家长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遭遇了陌生男子的这个持刀追砍。那么您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中国社会是不是这个像领导人所说的那样非常的这个安全呢？
今天上午11:30左右，一名男子在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浦北路校区门口呢持刀袭击，砍伤了3名儿童和1名家长，其中2名儿童经抢救无效死亡。那么嫌疑人呢被附近的市民五花大绑。上海警方通报称，犯罪嫌疑人黄某无业，今年6月初来沪，因生活无着落，产生报复社会念头，进而行凶。官方对这个事件报道呢似乎是统一口径，网络图片显示有外国人在现场哀悼遇难者，有传闻称死者呢疑为是外国人。记者打电话到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对方称呢他刚上班不知情。然后呢记者又打电话给上海市体育会区的教育局，那里的工作人员称呢当局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小组来处理这件事，那么因为影响比较大，已经由上级处理这个事。他说官媒呢将统一发布消息。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位教育局的工作人员的说法。
因为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就是我们学校或者我们教育局范围内的一个小的案件了，这个已经比较重大了。我们区里面也成立了这个对于这个事件的一个工作小组，然后进一步对学校也好，或者对周围的这个学生或者怎么样，我们现在也会有进一步的方案的。然后同样也希望各个媒体也尊重我们学生家长，考虑到大家的这个家长的这个心情啊感受啊，我们也不想对外再发这个张扬这件事情。
据悉，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是上海有名的私立学校，分境内班和境外班，学费呢是不菲。一年以来，中国多地发生了这个犯罪嫌疑人暴力袭击事件啊。22号呢，西安公交车上发生了砍人事件，造成2死8伤。那么今年4月呢，山西省米脂县第3中学学生在放学途中遭遇暴力袭击，嫌疑人持刀砍伤多人，有9人死亡。那么今年春节前，北京西单大悦城也发生了砍人事件，导致1人死亡。官方通报称呢，说嫌疑人朱某某生活工作不顺，产生悲观厌世、报复社会的心理。但是呢，后来呢，这件事呢就没有了下文。另一方面，中国官方维稳经费呢是年年增加，对于上访者、意见人士，每逢敏感时期呢都重点盯防。那么这官方领导人呢出行也都是这个加强戒备，派了大量警力啊。那么当然在一些学校周边呢，由于这个行凶事件频发， 在学校的周边呢，也在放学或上学的时候呢，有全副武装的警察执勤。那么这一类的针对儿童的袭击事件呢，还是频频发生。去年呢，北京举办的国际刑警大会上，习近平称，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那么更有官媒说呢，在中国可以在深夜两点出去撸串啊。那么当美国发生校园袭击事件时候呢，中国官媒往往大篇幅的报道，但是对于中国国内的事件呢，则一带而过。那么从官方报道来看呢，嫌疑人多为无业人员，有报复社会的心理。那么为什么弱势群体向更弱势的群体下手，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宇宙，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欧盟就非法移民和难民问题达成协议。欧盟领导人星期五早晨就非法移民和难民问题达成一项协议。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这项协议是好消息。在从星期四晚上持续到周五凌晨的会谈中，欧洲合作占了上风。根据协议，欧盟将在自愿的成员国设立非法移民和庇护寻求者的接待中心。此前，意大利阻止欧盟在布鲁塞尔的峰会达成任何协议，除非欧盟对帮助意大利应对非法移民危机做出更多的努力。意大利总理孔特说，意大利将在以后决定是否愿意在其境内建立接待中心。上任一个月的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府拒绝在任何欧盟的协议上签字，除非欧盟其他成员帮助应对从北非抵达意大利的非法移民和难民。意大利总理孔特说，意大利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言辞，而是切实的行动。法新社援引来自欧盟渠道的消息报道，会谈上的争论极其的激烈。抵达欧洲的非法移民和难民人数比2015年有大幅的下降。2015年的难民潮引发欧盟28个成员国之间有关如何应对这个危机的分歧。一些国家主张采取更开放的政策，而另一些国家则设立屏障，阻止抵达欧洲的人入境。欧盟说，2015年有180万人非法越境进入欧盟国家。欧盟主席在这次峰会前的一份信函中说，非法越境进入欧盟的人数已经从最高峰时期下降了 96%。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通过了6750亿美元的国防部开支议案，其中禁止五角大楼采购中兴和华为通讯公司的设备或服务。众议院以359票对49票通过的这项议案将交给参议院，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本星期早些时候通过了类似的议案。白宫曾在周二表示，反对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在国防部开支议案中加入有关中兴的条款。中国国企中兴因为向朝鲜和伊朗出售美国禁运的敏感技术而面临美国政府的严厉处罚，而华为公司据称和中国政府有关系，被美国情报界看作是安全威胁。美国商务部曾下令美国公司在7年内不得向中兴出售芯片和软件等产品，中兴因此处于死亡边缘。后来美国行政当局的立场有所缓和，和中兴达成了取消禁售令，但是中兴必须缴纳10亿美元的罚款和4亿美元的保证金。这一协议遭到国会两党的共同反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如果事实证明平壤并没有展现诚意，确实执行川金会的谈判协议，那么美国就会回到以往的做法，对平壤施加最大的压力。不过蓬佩奥也表示，根据他自己几次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他相信金正恩愿意推动去核化。我们有请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介绍相关情况。
国务卿蓬佩奥告诉美国联邦参议员，他自己的团队呢主导目前川普政府当中和朝鲜的种种去核化的谈判，而目前呢包括一些工作层级的跨部会的谈判呢，包括了除了国务院之外，还包括了白宫国安会、国防部以及能源部，这些跨部会的工作层级的会谈呢也正在积极的进行当中。 蓬佩奥国务卿表示，他相信呢，朝鲜一定正在密切的关注今天这场听证会，而他有自信，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完全了解美国所谓的完全区隔化必须具备哪些要件。下面我们来看看蓬佩奥国务卿怎么说。
The North Koreans understand the scope.
朝鲜理解我们就去核号问题所提出的请求的范围以及达成这个目标所必须具备的要件，其中一个重要的成分就是彻底了解完全可以核实不可逆转的去核化有哪些条件，包括发展导弹与核武的种种原料以及引擎动力。在我们告诉朝鲜所谓完全去核化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我们非常明确。
另外呢，美朝双方在川金会当中呢也达成协议，那就是朝鲜愿意帮助美国来送回在韩战当中呢美国士兵的遗体。对此，蓬佩奥国务卿表示呢，他乐观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呢，美国将开始接收来自朝鲜半岛在韩战当中不幸丧生的美国士兵遗品的遗体。来，把现场交还给主播。
首先我们再来关注美中关系。我们知道川普政府表示将利用现有的美国联邦政府的机构叫做外国投资委员会来把关，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技术。那么针对美中关系，比如说包括贸易纠纷，蓬佩奥国务卿在听证会中与国会议员有什么最新的讨论？
蓬佩奥在回答一位参议员的提问的时候，他表示他自己呢密切的和美国财政部长及美国国防部长密切的就此合作，并且花很多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那就是怎么样有效的抗衡中国在地区上的影响力。蓬佩奥国务卿表示，一方面美国通过新的贸易措施来保护美国的敏感的技术呢不被中国偷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也通过多边组织，尤其是包括东盟以及亚太经合组织这些多边组织，来说服美国在亚太的盟国以及伙伴和美国站在同一边，好处要比和中国站同边还要多。那么呢，美国也会继续积极的和这些亚太的伙伴以及盟国呢，来抗衡中国在区域贸易以及在南中国海的种种的活动对于全球贸易以及美国的利益所带来的伤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根据最新的卫星图片显示，朝鲜宁边核能研究中心仍然持续迅速改善其基础设施。美朝新加坡峰会结束后，美国国会一直密切关注朝鲜的核项目活动。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为我们掌握国会方面最新的反应。
据6月21号所拍摄到的商业卫星图片显示呢，朝鲜宁边的核能研究中心呢，目前正在以迅速的步伐改善它的基础建设。不过也有分析指出，这次的改善工程呢，不应该被视为与朝鲜之前所做出的这个去核承诺有任何的关联。那么分析师特别提到了说，可以预见的是，在平壤当局正式发布命令之前，朝鲜负责核项目设施的人呢，都还是会继续按照他们的工作步伐来执行他们的任务。那么这个国会方面呢，在这个美朝领导人峰会结束之后，是一直在关注朝鲜的去核承诺方面所做出来的进展。那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这个首席民主党议员以及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加德纳参议员呢，星期三是联名推出了一份与朝鲜有关的这个法案。那么在这个法案当中呢，这个法案名为2018朝鲜政策监督法案。在法案当中是明确的要求美国对朝鲜外交以及这个川普政府在与金正恩沟通期间所做出来的任何的协议和承诺都必须要受到国会严格的监督。法案内容呢，也包括了美国政府与朝鲜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必须要向国会来进行审议，以及要求国务卿和国家情报总监对于朝鲜的这个任何的会谈问题等等都必须要定期向国会来进行秘密的简报。那么在美朝领导人的这个在新加坡的峰会结束之后，目前呢国会方面呢也相当的关注的，也就是有关于这个美韩的联合军事演习已经被喊停的这样的决定。那么在这个 国方面呢，其实是一直希望这样的做法只是一个暂时的做法，而不是一个长期的做法。那么国会议员向我们表示呢，这个他们认为这个美韩的联合军事演习，除了对朝鲜半岛有这个军事和政治意义之外呢，对于稳定整个亚太局势也是相当重要的。因此都希望这个川普政府能够考虑将这样的做法只是视为目前短暂和朝鲜进行谈判时的临时的做法。那么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怎么说。
短期来讲不担心，但这种类型的训练演习对维持整个区域安全来说至关重要，不是只有朝鲜半岛。我们在韩国的军事存在很重要，对整个区域安全都有作用。我认为与朝鲜谈判的同时，我们要看朝鲜是否真的有兴趣放弃它的核武以及弹道导弹项目，是否不再威胁区域，甚至威胁美国。我对于短期暂停军演没有问题，但长期来看，我们真的需要维持那样的合作。
我愿意给行政当局多一些空间来处理朝鲜问题，但与此同时，我强烈鼓励政府只是暂时延后这样的军事演习，而不是完全停止演习。我相信如果停止也不是他们所使用的文字，这只是暂时延后，因为了解到现在正进行谈判，如果没有任何进展，军事演习将会重新继续下去。
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尽管目前这个朝鲜在宁边的研究中心核能研究中心的这个在进行一个这个改善工程，不应该被视为和朝鲜之前的确核承诺有任何的关联。不过国会议员对于金正恩所做出来的承诺的可信度呢，一直都是抱持着相当怀疑的态度。那么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也就是我们采访到刚听众观众朋友所看到的这个约翰逊议员呢，则是告诉我们，这个他认为呢，美国呢在朝鲜具体做出确核的承诺还以及行动之前呢，必须要继续的执行最大的施压的政策。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白宫呢，日前发出声明，将借由美国国会的法案以限制投资的方式来保障美国国家安全。当天早上，有几位美国政府资深官员在向记者简报此项举措时，多次提到了中国。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的报道。
今天呢，川普总统在白宫里面欢迎葡萄牙的总统，不过呢，大家关注的焦点还是在这个美国的贸易问题上面。那么今天早上呢，白宫发出了一个声明，在声明当中呢提到川普总统打算进行的贸易投资的相关的限制。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声明的内容。在当中呢，他提到是说呢，他说，我经常提到，正如美国贸易代表启动的301调查，某些国家对美国公司以及知识产权直接促成系统性的投资，借此来取得这些国家认为重要的尖端技术以及知识产权。因此我责成财政部长以及其他的资深行政部门的官员一同向我报告恰当的因应做法。那么我们看到了，在白宫的声明当中只有说到这个措施是针对某些国家，不过呢，在星期三的早上，有几位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向记者进行背景简报会的时候，这个在资深官员在简报会上是多次的提到的中国，而且呢并没有提到其他国家，只有说到中国。那么呢，资深官员不过即使是提到中国，好像是针对中国的感觉，但是这些官员也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已经多次表达愿意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这个进行对话，未来呢也会持续与中国来协商有关的投资以及贸易方面的议题。此外呢，我们看到在白宫的声明当中也提到了，白宫这个川普政府的相关部门已经跟国会合作，取得跨党派的支持，通过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那我们知道呢，众议院已经在6月26号星期二通过了这项的法案，而且会扩大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的职权。此外呢，现在在参议院当中也有一个类似的立法正在审议。那么白宫的声明当中是说呢，如果国会无法通过一个强力的法案的话，白宫将会利用新的手段来自己达成所要达成的目标，而且呢将会在全球范围之内实施。此外呢，今天早上的这个资深官员在白宫的背景简报会上也表示说呢，白宫方面并没有特别偏好哪一个版本，也就是说呢，他可能这个众议院的版本或参议院的版本，白宫方面都愿意接受。此外呢，我们看到之前在5月29号的声明当中，川普政府表示限制投资的范围将会包括产业重要的商品， 不过呢，在6月27号今天早上，这个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呢，这一次关注的目标是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投资项目。此外呢，我们看到白宫声明的最后也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讯息，我们来看一下。他是说呢，为了进一步确保有力的捍卫美国科技以及知识产权，我已经责成商务部长率领一个与转移跟出口美国关键技术相关的调查。透过这一项检阅，我们将评估本国出口控管，并且调整使其更为有利，来捍卫我们的国家安全以及科技的领先地位。更甚之，我们已经责成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以及美国贸易代表与我们的盟友还有伙伴们接触，来支持他们对抗有害的技术转移以及知识产权的盗窃。那么说到呢，这个声明当中的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们接触，来支持他们对抗有害的技术转移以及知识产权的盗窃呢，川普总统将会在这个星期四6月28号前往威斯康星州，跟这个鸿海富士康集团的总裁这个郭台铭一起来进行新工厂的破土仪式。那么破土仪式之后呢，两人将会参观工厂，然后会发表共同的致辞。所以看得出来了，川普总统跟所谓的盟友的这个科技公司是十分的欢迎，那么对于中国方面的科技公司呢，则是抱有戒心。不过呢，我们知道虽然富士康是在台湾创立的，但是它在中国有长远的投资关系跟深厚的关系，那么类似这样的跨国企业是否也将成为川普政府未来这个针对的目标呢？今天早上的背景简报会上，这个资深官员则是没有特别的说明。那我们也知道呢，现在各界也正在期待究竟有哪一些的国家还有哪一些的企业公司将会成为川普总统的这个限制投资的名单。那么也这个财政部长呢姆努钦则是昨天已经表示过了，很快将会公布这份名单。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川普总统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征收关税的做法引发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批评之际，白宫全国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星期四为川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进行辩护，他还专门介绍了中国在全球进行的所谓经济侵略的政策与做法。美国之音记者莉亚介绍相关情况。
纳瓦罗是川普总统的贸易政策顾问哈，那么他今天呢是应这个哈德逊研究所中国策略中心的主任白邦瑞的邀请来这个研究所来谈那个就这个有关中国的这个经济政策的这个话题哈。那么不过在他涉及到具体的这个话题之前，他谈到了这个川普政府的这种贸易政策和贸易哲学，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实际上是为他这个川普总统贸易做法来进行辩护。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这个纳瓦罗的说法。
Donald J. Trump has made it clear，
川普总统清楚地表示他是一个自由贸易者，他非常清楚地表示对于这届政府来说，自由贸易的意思是贸易是自由、公平、对等和平衡的。
对，纳瓦罗说，就是说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也就是说贸易是自由、公平、对等和平衡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呢，那么这个世界上应该存在一个五个零的这个情况，那么这就是指零关税哈，就是零非关税的贸易壁垒，对产业进行零补贴，另外就是没有任何货币操纵或者是货币贬值这样的情况，还有就是没有任何使用这个增值税来增加国家的收入，同时把它当作一个工具，把别国的产品挡在国门之外，然后使本国的产品具有比较优势的这种情况，他就是这是一个理想的这个世界。不过他就是说，就是川普总统目前所采取这一系列的这个关税也好，他的一些贸易做法也好，实际上就是让这种国际间的这种就是贸易在贸易上的这个竞技的场地是公平的。
对，是利亚。那我们知道纳瓦罗他所代表的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日前是发布了一份有关中国的经济侵略的一份报告。
是，
就他看来，中国的经济侵略主要都体现在了哪些方面？
对，我们知道他这份报告实际上是在6月19号发表的，那么他自己今天在这个讲话中也提到，实际上这是一个跨部门的经过一个长时间的研究所发表的这样一份报告，他认为是就是他们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这个研究，而且就有很多就是也利用了就是情报界包括还有那个美国国防部等方面的一些研究的成果哈，来得出的这份报告。那么他在这份报告里，他首先还提到就是说他 刚这个标题讲中国的经济侵略，实际上这个词所谓的这个经济侵略这个说法并不是他首先提出来的，实际上在去年2017年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就是这样提出来的。那么他今天在这个会上跟我们展示了一份这样的一个表格哈，那么他在里面就列出了这个就是中国进行这个这个进行这个经济侵略的这种六大种类哈，这个种类包括就是保护中国的本土市场免受进口产品的竞争，第二个就是扩大中国在全球市场的份额，第三确保并控制全球的核心自然资源，第四是主导传统的制造业，第五就是从美国与其他国家收购关键的技术和知识产权，第六就是获得推动今后经济增长以及国防工业发展的这种新兴的高科技产业。那么这个是六种类的这个做法，另外就是他还列举了就是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50多种具体的一些做法和这个政策哈，那么其中就包括比如说行政审批和许可程序非常的繁琐，通过反垄断法来进行敲诈，那么通过政府的采购合同的一些方法来进行这个限制哈，那么强迫这个外国公司使用中国的品牌，包括货币操纵与这个贬值，还有网络的这种上的工业间谍活动等等哈，不一而足。你可以看到从表上看，他说有实际上有50多项，但是他自己讲就是说他在他看来，他所列举的这一系列的这个中国的行为也好，政策也好，做法也好，在他看来实际上都是符合事实的。不过他也提出来，就是如果说大家有看到就是说有与事实不符的地方，他欢迎大家跟他来进行探讨哈。然后对，然后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再听一下这个纳瓦罗在这个讲话中这个他提到的这一点。
如果你能说意图胜过千言万语，这种图表相当于$0.5万亿一年，即中国通过这些行动、政策和做法，每年给他带来$0.5万亿的贸易顺差。这些政策与做法中的大部分是在国际贸易秩序的边界之外。
那么在他看来，当然这份报告是非常的重要哈，因为他说从我们他列举的这一系列的这些做法来看，就说这对于美国来了解这个就是美国目前所面临的这种结构性的挑战是很有帮助的。他就说即使一个国家跟中国进行了非常成功的谈判哈，那么解决了其中他所列举这个50多个问题中的25个，那么你还有25个问题需要解决，所以这个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那么在这个他的讲话之后呢，我们在现场也采访了一个这个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个官员，那么我们来听一下他对这个纳瓦罗的这个讲话做出的一个回应。
基本上他说的有一定道理，的确我们需要研究中国的做法，我们得与他们进行谈判，如果这些做法没有被世界贸易组织所涵盖，我们得确保有一个公平的竞技场地。但在另一方面，自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对它的贸易体系做出了很多调整，而这份报告没有怎么谈及这方面的细节情况。我的看法是，这里有问题，这里有挑战，但是只是说一方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好的，另一方什么都是好的，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对，这个前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官员，他名叫兰迪哈，他曾经就是负责美国跟台湾还有日本的这种双边的贸易谈判，在这方面非常具有经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上海有2名小学生星期四在校门口被砍身亡，警方当天通报称，涉嫌者的动机是报复社会。尽管案件有待进一步厘清，舆论还是指向大学生就业难、心理素质弱、社会恶性事件频发等现实问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8年6月28日，位于上海徐汇区的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校门外，2名男童被一名男子用刀砍死，另有一名男童和一位女性家长被砍伤。警方当天发出的警情通报说，犯罪嫌疑人姓黄，29岁，无业，2018年6月初来到上海，并说一起交代因生活无着产生报复社会的念头，进而行凶。香港信报星期五说，涉嫌人叫黄一川， 湖南省邵阳绥宁苗族人，湖南科技大学建筑学院2007级学生，六月初从广州来到上海，一直找不到理想工作，住每晚30至60元人民币的廉价旅馆，该店多数为4至10人间。该报报道称，涉案人疑似报复社会。案件发生地辖区警方、上海市徐汇公安局当天表示，案件系涉嫌者报复社会。对此，美国之音星期五电话查询该局接待媒体的宣传科人员。
他有没有排除神经病的可能啊，或者其他的可能？
没有，已经排除了。排除过后，然后经过对那个犯罪嫌疑人审问之后才得出的结论。
警方通报说，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当中，不过对嫌疑人案发时精神状态的医学鉴定以及这种鉴定是否应独立进行、刑事诉讼过程当中涉嫌人有关权利的司法安排等，目前还不得而知。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据报是一个有名的私立学校，该校网站日前公布致家长的公开信说，三名学生在家长陪同回家途中遭歹徒持刀行凶，虽然医院全力救治，但是两位学生还是因伤势过重不幸离世，另一位学生和家长目前病情稳定。信中还说，犯罪嫌疑人已经被警方当场抓获，案件后续情况请以警方通报为准。有报道援引网络消息称，犯罪嫌疑人因为自己的孩子被退学，所以才报复社会。不过这所小学否认这种说法。美国之音试图采访这所小学的人员，接电话的门卫称，一切问题现在交由警方发言，并说校长和教导主任今天都不在学校。案件目前被定性为报复社会，舆论大都朝这个方向发展。河北省的一位网友说，其实我们应该冷静下来分析类似的问题，越来越多对社会不满这样的群体和反映的社会矛盾问题需要去关注和解决。有上海市网友说，生活无望是孩子造成的吗？真是神经病。张先生是外地来沪工作和生活的公司员工，他对美国之音说，
是的是的，是有这个事。昨天中午的时候，这个大家肯定很气愤啊。对呀、啊，但是你这个防不胜防，上海这种治安已经很好了，你知道吗？那神经病拿个刀上学校门口去，你哪知道啊？
是，他是神经病吗？还是
他不是神经病？他估计心理扭曲吧。我看那个派出所发的公告，说是那个人六月初到上海来找不到工作，然后就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心理啊。
鉴于涉案人可能是无业大学生，张先生说，
上海这种地方他。这个抗压能力不行，他来了就自己得了吧。结果他搞出这么一出，按理说上海的治安已经好了，上海基本上每个小学上课下课的时候都有那个防爆的人在门口站着，每天都有的。但是这个你说，那小孩那么小，10岁，那大人去打他，去砍他，他也躲不掉啊，他没办法。这个中国人太多了，十几个亿的人，对吧？大部分人呢，这还可以的，我是觉得。
香港信报说，2018年中国内地大学毕业生达820万人，工作难找。找到工作的大学生薪金期待值落差很大。黄姓涉嫌人所从事的建筑业因地产行业不景气，找到好工作就更难。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有中国体制内的媒体人质疑说，中国的新四大发明泼了中国吹嘘浮夸风冷水。评论人士说，虚假浮夸只是中国危机的表象，但是因为不可妄议中央，这种批评对国家的发展能够起多大的作用还不得而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舆论场的这起波澜源自刘亚东最近的一次讲话。刘亚东是中国科技日报总编，曾任科技日报国际部记者，北大法学博士，清华电子学学士。他的一系列荣誉包括2010年获颁中国国务院特殊津贴，2008年曾获中国大陆新闻界最高奖长江韬奋奖。 刘亚东6月21日在北京科技会堂的讲话当中说，官媒所称的新四大发明是忽悠领导和民众，夸大中国的科技成就，误国害民。他还说，标榜中国科技世界第一是自欺欺人。百度网说，中国的新四大发明是指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2017年5月，由“一带一路”沿线20国青年评出。这项民间调查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做的，以配合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报道说，日本高铁新干线1964年开始运营，时速250公里。移动支付技术2014年首先由 Apple Pay 推出。共享单车起源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位青年提出的白色单车计划。亚马逊和 eBay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开设网购。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
当然这个刘亚东说的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其实在这个经济上，在体制上的各种问题，我觉得现在已经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比如在中美贸易战的问题上，比如在这个中国的科技的这个发展的长期战略的问题上，在这个财经啊，比如货币和财政的问题上，我现在看都有一些学者专家在发言，包括这个朝鲜问题也是，也有学者也在发言，这个我觉得都是大家迫切的感觉到了一种危机感。
香港苹果日报援引刘亚东的话说，中国科技和美国以及西方相比有很大差距是常事，可是国内偏偏有些人一会儿说新四大发明，一会儿说全面赶超、主体赶超，吹嘘中国的现实经济、科技实力、综合国力都分别超越了美国、世界第一，而且还算得有零有整、有鼻子有眼。前一时期，厉害了我的国曾激起中国民众很大民族自豪感。如今，刘亚东这位中国体制内的人物，为什么敢于发出这种不和谐声音？其背后有什么深层原因？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
最近体制内的人表达这个不同意见，就开始多起来了。这个也可能跟现在就是大家都看到这个问题，就是领导的能力不够，可能跟这个引导这个中国走入了一些误区，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体制内的人也很着急啊。他们当然一方面作为体制内人，他们还是希望维持这个体制，不希望这个体制垮台，但是呢，现在这个领导人的做法使这个体制变得越来越这个走向深渊，这个可能有很多人之所以在最近发生，都是因为坐不住了。因为你如果把这艘大船给弄沉了，那大家都得完，所以可能开始有明白人开始说话。
苹果日报援引观察人士的话说，刘亚东表现了一个良心科技工作者和媒体人的品质，但是他并没有对准要害。中国科技界今日充斥浮夸浮躁，其原因在于习近平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所作所为，这就是上有所好，下必趋焉的道理。那么这种内部危机感能否转化为治国理政的良方？张立凡表示，
觉得他现在这个一个禁止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就已经把自己给锁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一些学者敢说，但是从整个体制来讲，恐怕现在还不到这个就体制内的实力人物还不到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出了大的状况，可能才会有人这个来说话。现在大家都等着领导犯更大的错误。
针对刘亚东引发的争议， 官媒《环球日报》6月24日说，有官方身份背景的人对夸大中国的成就进行批评，刘亚东的演讲可谓来得正逢其时，是对中国能力进行反思的一种代表性声音。该报还说，中国舆论场前一段厉害了我的国的骄傲感很突出，中兴事件后网上又充满了中国都不行的沮丧感。参加报纸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不均衡的超大社会，科技现状很难与西方准确对比，自我评价注定是一场乱仗，最重要的或许是国内要保持积极向上的积极心态。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俄罗斯出现越来越多的呼声，批评中国大规模采伐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森林，一些地区甚至有民众上街抗议，更有人指责中国已经全部控制了西伯利亚的森林资源。也有学者认为，俄罗斯当地人也加入了滥伐森林的行动中，让中国单独背黑锅不太公平。但是对中国的批评却显示了中俄关系长期存在的上热下冷的现象，以及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负面形象很难改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最近几个月来，在官方控制不太严的一些俄罗斯媒体上，出现了很多批评中国掠夺俄罗斯森林资源、大规模采伐西伯利亚和远东原始森林的报道。在社交媒体上，经常有人讨论和呼吁签名阻止中国滥伐俄罗斯森林。目前已经有十多个与中国滥伐森林有关的请愿活动，一些请愿信直接上书普京总统。这些请愿活动的签名有的多达数万人，其中一个请愿涉及禁止向中国出口木材，签名的人数已经超过了55万人。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阿尔泰和布里亚特地区，从2月份开始，不断有当地民众上街抗议中国公司采伐当地的森林资源。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阿尔泰地区，两名当地活动人士因为参加了抗议活动，他们的住房和家园被人纵火烧毁。5月中旬，有100多名布里亚特居民在首府乌兰乌德政府大楼前示威，抗议中国租赁当地林区49年。抗议者用中文打出了不要碰我们的森林的标语。抗议民众说，中国公司拥有滥伐森林的负面形象，他们不相信中国承诺为当地兴建道路等基础设施。由于森林资源都位于自然保护区，采伐将会破坏附近的贝加尔湖生态，他们呼吁中国人不要把手伸向俄罗斯的土地。抗议活动很快被警方驱散，布里亚特地方领导人说，抗议背后有人支持同地方议会的选举有关，布里亚特与中国的林业合资项目不会改变。俄罗斯绿色和平组织在写给普京总统的一封公开信中说，中国投资在赫伯加尔滨江区兴建造纸厂的项目，由于附近地区林业资源有限，大规模采伐森林将对生态构成严重威胁。俄罗斯博客作家和旅行家帕什科夫在西伯利亚林区旅行后撰文说，他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西伯利亚的林业采伐和木材加工业已经全部被中国控制，西伯利亚的森林资源已经落到了中国手中。他说，西伯利亚原始森林被大量采伐的背后都有中国公司的身影。他警告说，那里的森林，特别是西伯利亚东部森林面积正大幅减少，从空中就能看得一清二楚，这将引发生态灾难，但普京当局却对此不闻不问。帕什科夫计划7月份推出一部名叫《俄罗斯原始森林》的纪录片，将讲述在中国的参与下，西伯利亚的森林资源如何遭到破坏。他和他的团队还计划下一步前往远东地区调查拍片。他认为，远东森林被毁的形势比西伯利亚更加严峻。俄罗斯水资源研究所的一名学者说， 西伯利亚森林同南美洲的亚马逊森林一样，它们都被认为是地球的肺。如果西伯利亚森林被毁掉，全球生态也会遭到破坏。帕什科夫发表他在西伯利亚森林区旅行的见闻后，社交媒体上许多俄罗斯网民批评普京向中国出卖俄罗斯利益。他们说，俄罗斯已经完全变成了中国的原材料供应基地，特别是森林被伐光后，西伯利亚的一些地区未来会变成沼泽和荒漠。长期从事林业研究的俄罗斯绿色和平组织林业项目负责人亚罗申科说，亲手采伐西伯利亚和远东原始森林的都是俄罗斯公民和俄罗斯公司，俄罗斯人与中国公司一样，以相同的态度对待原始森林。他说，西伯利亚东部和西部以及远东地区离中国较近，那里的木材资源许多都出口到中国，西伯利亚的森林被采伐后，能有一半的木材出口到了中国。但是他认为，俄罗斯在中国进口木材中所占有的比重不是非常大，一旦中国未来取消国内森林采伐禁令，中国对俄罗斯西伯利亚森林资源的依赖将会减少。向中国出口木材具有临时的特点，亚罗申科说，俄罗斯国内也大量需要木材，木材采伐更是林区居民的唯一收入来源，禁止采伐只能阻断居民的生计。他认为问题主要出在俄罗斯自己身上，那就是无能和管理不善。亚罗申科说，从谷歌地球所拍摄的卫星图片上能看到，一片片数十公顷的森林被伐光后就丢弃不管，没能在当地立刻植树，对森林资源进行维护。他说，更有不少非法采伐活动，但这些非法采伐的木材需要具备各种正式文件才能够通过海关出口，这就涉及到了官员参与的腐败。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斯克州是西伯利亚森林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当地生态活动人士奥格罗德尼科夫说，那里伐木活动主要位于森林资源集中的伊尔库斯克州的北部，在木材采伐业的链条中随处都是腐败。奥格罗尼科夫说，我知道那里非法采伐的问题非常严重，但是由于利益牵连到了从警察到黑社会再到镇长市长所有方面，人们都对非法采伐的问题闭上眼睛。我想由于利润很大，州一级甚至联邦一级也参与其中。一些时事评论人士说，俄罗斯社会批评中国掠夺破坏西伯利亚森林资源显示，虽然俄中官方一直努力经营双方关系，但中国在俄罗斯社会的负面形象很难被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2018年6月28号，时事大家谈的话题是牧师办学传道在中国获刑，各方呼吁美国政府尽快介入。上星期，数名美国众议院议员联名致信副总统彭斯，呼吁美国政府尽快出面解救被中国政府判刑和拘押的美国居民曹三强牧师。这封信恭敬地请求副总统优先处理此事，让曹牧师从中国的拘押下获得解放，并且请求副总统亲自面见曹先生的家人。那么，曹三强牧师是何许人？他作为一名美国的神职人员，又为什么在中国身陷囹圄？他的案子为什么引发这么大的反响？节目的主持人宇宙，嘉宾是曹三强牧师之子本杰明·曹，美国公民力量研究所所长邱家军和中国恒泉律师事务所李桂生律师。在回答主持人关于您的父亲来中国传教受到这样的待遇是否觉得公平时，本杰明·曹表示，中国应该给他的父亲减刑。
我妈妈和哥哥试图要去探访我父亲的时候，那中国的政策是这样哈，这个外国人不能在拘留中心去探访在押人员，那么这是中国的政策之一，是非常明确的。 那就他所受到的惩罚和被判的刑而言啊，我这没有资格来说，因为来说是公平还是不公平，因为我不是律师，但是我希望呢，这个中国应当给他减刑，这个让中国在世界上被知道他是就宗教罪，那他们呢现在是更加开放。
同时主持人还问到对教徒的打压是否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让教徒有更加追求信仰的决心。对于这个问题，本杰明曹表示政府的打压只会适得其反。
是的，我感觉是啊，在那里对宗教自由的这种打压，这种压力还会更大。不管他的中国政府的意图呢，是为了减少宗教活动的范围呢，当然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意图到底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他们所进行的任何迫害都会导致更多的人希望了解宗教，希望了解这个被为什么被压迫，为什么被迫害，这个使得他们呢，使得这些人他们的更 这种做法反而使得他们的信念更加坚强。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玉华，我是于蒙童，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承认中东受迫害的宗教和少数民族社区的急需，并在立即提供帮助。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格林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特稿中指出，在这些受压迫的人民得到他们再次繁荣所需的帮助之前，美国不会停止帮助他们。美国国际开发署负责向包括基督徒和雅兹迪人在内的受迫害的宗教和少数民族提供更有效的、更直接的支持。为达此目的，格林署长宣布美国国际开发署在拨款6000万美元的人道和稳定援助，用于支持伊拉克北部的基础设施和拯救生命。格林说，这笔资金将帮助重建学校、医院、电站、水井，并帮助那些返回家园的人减轻过渡期的负担，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援助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抵达，很多急需援助的社区援助尚未运抵。为了克服繁文缛节和其他障碍，美国国际开发署正在加倍努力分发伊拉克受迫害的宗教社区急需的援助。运送的援助每延误一次，这些宗教社区就离消亡更近一天。在伊拉克，近90%的基督徒在过去15年里逃离家园，有1000多年历史的村庄如今空空如也，雅兹迪人口同样也大幅度的下降。格林署长宣布，现在是行动起来的时候了，基督徒、 雅兹迪人和其他受迫害的中东宗教社区长期以来遭受迫害，无以言表。他们的处境感动了美国人民的心，激起了这个国家加强同情和信念。格林署长说，伊拉克和整个中东的古老信仰社区在指望着我们，我们不要让他们失望。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